微信读书的书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。
当夜幕降临，繁华散尽，一个人的路，可以清晰地听到孤单的脚步声，就像我的心跳。站在这城市的正中央，远处霓虹闪烁，脚下车来车往，我是谁的谁，谁是你的谁，我和你是一个故事的距离，却走了好远。好故事温暖收听，暖听故事里，让37度的温暖相加。所有人的坚强都是柔软生的茧。故事开头总是这样，适逢其会，猝不及防。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，花开两朵，天各一方。一个最会讲故事的人，畅销作家张嘉佳，路过你的全世界。暖听故事里，让37度的温暖相加。播讲陈晨。
莫等生。2012年，我在曼谷郊边的巧克力镇招待高中同学王慧。这是家迷幻如童话的饭馆，白色房子静谧在草地，夜火灯烛倒映在河流。王慧留着大波浪，浅妆，笑意盈盈，经过的老外不停地回头看他。次日我要坐火车到春鹏，而他直飞香港，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聊太多，也不用聊太多，一杯接一杯，互相看着，傻呵呵地笑着。我说，惠子，你不是末等生了，你是一等兵了。1997年，王慧坐我前排，格子衬衣，齐耳短发。有一天他告诉我，他暗恋一个男生。我问他是谁，他说你猜。文科班一共18个男生，我连猜17次都不对，那只能是我了。这下我心跳剧烈，虽然他一副村姑模样，可是青春中的表白总叫人心惊摇荡。这时候他扭捏了半天，说是隔壁班的袁心。不带这样玩的好吗？隔壁班的，我去你大爷的。香港回归的横幅挂在校园大门，7月1日举办祖国我回来了演讲大赛，我跟王慧都参加，40多名选手挤挤一堂，在阶梯教室做战前动员。学生会主席袁心进来对我们训话，他走过王慧身边，皱着眉头说，慧子，要参加演讲比赛，你注意点形象。慧子一呆，难过地说，我已经很注意了呀。他只有那么几件格子衬衣，注意的极限就是洗得很干净。后来我知道他洗衣服更勤快了，每件都洗得发白。袁心和一个马尾辫女生聊得十分开心，从中国近代史聊起，一直聊到改革开放。最后袁心对马尾辫说，加油，你一定能拿冠军。惠子咬着笔杆，恨恨地对我说，你要是赢了他，我替你按摩。我大为振奋， 要求他画押贴在班级黑板报上。当天通读中国近代史，一直研究到改革开放，次日精神抖擞，奔赴会场大败马尾辫。晚自习解散的时候，在全班胜之不武的叹息中，我得意地趴在讲台上等待按摩。王慧抿紧嘴唇，开始帮我捏肩膀，我暴斥：吃饭没啊？手重点。王慧怒答：够了吗？会不会捏死你？我狂笑：呵呵，毫无知觉呀！啊，难道已经开始了吗？用力呀，少女。其实当时他的手一捏，我如被雷劈，差点跳起来，脑子里不停在喊：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，这是被压碾的感觉。我快挺不住的刹那，惠子小声问我：张佳佳，你说我留马尾辫，袁心会觉得我好看吗？我不知道，难道一个人好不好看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吗？1998年，惠子的短发变成了马尾辫。惠子唯一让我钦佩的地方是她的毅力。她的成绩不好，每天试题做的额头冒烟，依旧不见起色。惠子离本科线差几十分，她打电话哭着说自己要复读，家里不支持，因为承担不起复读的费用，所以她只能去连云港的专科。我呢，当时世界杯，高考期间我在客厅看球赛，大喊：进了进了进了进了进了！我妈在饭厅打麻将，大喊：胡了胡了胡了胡了胡了！荷兰队踢飞点球，他们低下头的背影无比落寞，我泪如雨下，冲进饭厅，掀翻麻将桌，搅黄了老妈的清一色。后来呢，就是为什么第二年我又考了一次。1999年5月，大使馆被美国佬炸了。复读的我旷课奔到南京大学，和正在读大一的老同学游行。惠子也从连云港跑来，没有参加队伍，只是酒局途中出现了一下。我们在食堂推杯换盏，他小心地问：袁心呢？我一愣：对呀，袁心也在南大，他怎么没来？可能他没参加游行吧。惠子失望地哦了一声。我说：那你去找他呀。惠子摇摇头：算了。我去老同学宿舍借住。至于惠子，据说他是在长途车站坐了一宿，等凌晨早班客车回连云港。我一直想，如果这世界是所学校的话，惠子应该被劝退很多次了。生活、爱情、学习，她都是末等生，唯一拥有的就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咬着牙齿坚持再坚持，堆砌着自己并不理解的公式。2000年大学宿舍都在听那些花儿，九月的迎新晚会，文艺青年弹着吉他，悲伤地唱着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。我拎着啤酒在校园里晃悠，回到宿舍接到惠子的电话，她无比兴奋地喊：张佳佳，我专升本了，我也到南京了，在南师大。末等生惠子以男生的方位画一个坐标，跌跌撞撞地杀出一条血路。2001年10月7日，十强赛中国队在沈阳主场战胜阿曼，提前两轮出线，一切雄性动物都沸腾了，宿舍里的男生怪叫着点燃床单扔出窗口，一群男生大呼小叫，冲到六栋女生宿舍楼下。我在对面七栋二楼，看到他们簇拥的人是袁心，袁心对着六栋楼上的阳台兴奋地喊：霞儿，中国队出现了！一群男人齐声狂嚎：出现啦！袁心喊：请做我的女朋友吧！ 一群男人齐声狂吼，请做他的女朋友吧。望着下方那场幸福，我的脑海浮现出惠子的笑脸。她穿着格子衬衣，马尾辫保留至今，不知道这个时候她在哪里。2002年底，非典出现，蔓延到2003年3月，我在电视台打工，被辅导员勒令回学校。四月更加严重，新闻反复辟谣，学校禁止外出，不允许和校外人员有任何接触。我在宿舍百无聊赖打星际，接到电话是惠子，她说一起吃晚饭吧。我说出不去。她说没关系，我在你们学校。我好奇地跟她碰面，她笑嘻嘻地说实习期在你们学校租了个研究生公寓。我说你们学校怎么把你给放出来的？他笑嘻嘻地说没关系，封锁前我就租好了，辅导员打电话给我，我骗他在外地实习，他让我待着别乱跑。去食堂吃饭，我突然说袁心有女朋友了。他有些慌乱，不敢看我，岔开话题。我保持沉默，他终于抬头说，我想和他离得近一些，哪怕从来没有碰到过，但只要跟他一个校园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一个女孩子，男生都不知道她的存在，她却花了一年又一年拼尽全力想靠近他，无法跟他说话，她的一切努力只是跑到终点去望一望对面的海岸。2004年，惠子跑到酒吧，电视正在直播着首届超女的决赛，我们喝得酩酊大醉，惠子举起酒杯对着窗外喊祝你幸福。那天袁心结婚，我看着她笑盈盈的脸倒映在玻璃窗上，心想莫等生终于被开除了。2005年，惠子跑到酒吧，趴在桌上哭泣，大家不明所以。她擦擦眼泪，她一定很难过。传闻，袁心离婚了。那天后没见过惠子，打电话给她，她说自己辞职了，在四川找事儿干。2006年，一群人走进酒吧，看见当头的两个人。管春手里的杯子咣当地掉在地上了，朋友们目瞪口呆。惠子不好意思地说，介绍一下，我男朋友袁心。我头嗡的一声，没说的，那估计是袁心离婚后去了四川，然后对他消息灵通的惠子也跟着去了四川。坐下来攀谈，果然袁心去年跟着亲戚在成都投资了一家连锁火锅店，现在他打算开到南京来。袁心跟搞金融的同伴聊天，说的我们听不太懂，唯一能听懂的是钱的数目。同伴对袁心摆摆手说，入500万用一个杠杆1:6，然后再用一个杠杆也是1:6，差不多2亿出来。袁心点点头说，差不多2亿。管春震惊地说，两个亿。我震惊地说，两个亿。韩牛震惊地说，他比我的精子还多。惠子也听不懂，只是殷勤地倒酒，给袁心每个朋友倒酒。他聚精会神，只要看到酒杯浅了一点就立马满上。他们虽然聊的是2亿，结账的时候几个男人假装没看见，惠子抢着把单买了。2007年，惠子和袁心去领结婚证，到民政局办手续，工作人员要身份证和户口本。惠子一愣，户口本？工作人员斜他一眼。袁心说，我回去拿。袁心走了后， 惠子在大厅等。他从早上9点等到下午5点。民政局中午休息的时候，有个好心的工作人员给他倒了杯水。惠子想，袁心结过一次婚，他怎么会不知道要带户口本呢？所以袁心一定是知道的。也许这是一次最后的拖延，很多人都喜欢这样，拖延到无法拖延才离开，留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，只要自己不流泪，就不管别人会流多少泪。惠子站不起来，全身抖个不停。他打电话给我，还没说完，我和管春立刻打车就冲了过去。惠子回家后，看到袁心的东西已经搬走了，桌子上放着存折，袁心给他留下10万块，还有一张字条：其实我们不合适，保重。大家相对沉默无语。惠子缓缓地起身，一言不发就往外走。惠子伸出手，管春把车钥匙放到他的手心，他开着车，我们紧跟在后边，开向一家火锅店。火锅店生意很好，门外板凳坐着等位的人，店里热闹万分，服务员跑东跑西，男女老少涮得面红耳赤。惠子大声喊：袁心！他的声音立刻被淹没在喧哗里。惠子随手拿起一杯啤酒，重重砸在地上，然后又拿起一杯，再次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全场都安静下来。惠子看见了袁心，他笔直地走到他面前说：连再见也不说。袁心有点慌张，环顾满堂安静的客人说：我们不合适。惠子定定地看着他说：我只想告诉你，我们不是2005年在成都偶然碰到的，我从1997年就开始喜欢你，一直到今天下午5点，我都是爱你的，比全世界其他人加起来更加爱你。他认真地看着袁心说：我很喜欢这一年，是我最幸福的一年，可你并不喜欢我，希望这一年没有对你造成太大的困扰，不能做你的太太真可惜，再见。袁心呆呆地说：再见。惠子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说：再见。惠子把自己关在租的小小的公寓里，过了生命中最孤单的圣诞节，最孤单的元旦。我们努力去陪伴他，但他永远不会开门。新年遇到罕见的暴雪，春运陷入停滞，我打电话给惠子，她依旧关机。2008年就此到来了，隔了整整大半年，4月1日愚人节，朋友们全部接到惠子的电话，要到她那儿聚会，大家蜂拥而至，冲进惠子租的小公寓。她的脸浮肿，肚子巨大，一群人大惊失色，面面相觑。毛毛激动地喊：惠子，你怀孕了，要生宝宝了，孩他爸呢？毛毛突然发现我们脸色铁青，他眨不眨不眼睛，哇的一声嚎啕大哭，抓住惠子的手喊：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惠子摸摸毛毛的脑袋：分手的时候就已经3个月了，站着干嘛？坐沙发。我们挤在沙发上，惠子清清嗓门说：下个月孩子就要生了，用的东西你们都给点主意。他指挥管春打开一个大塑料袋，里边全是纸尿裤，皱着眉头说： 到底哪种适合宝宝的皮肤呢？这样，你们每人穿一种，有不舒服的坚决不能用。
我捧着一包，颤抖着问：
那我们要穿多久啊？
惠子一愣，拍拍我手上的纸尿裤。我低头一看，包装上写着美好新生100天。
我差点哭出来，这要穿100天啊。
惠子说：
呸，宝宝穿100天，你们穿1天。
明天交份报告给我啊，详细说说皮肤的感受，最好不少于100字。
我们聊了很久，惠子有条不紊地安排着我们需要帮忙的事情，我们忙不迭地点头，可是毛毛一直在哭。惠子微笑：
不敢见你们，因为我一直坚持要生下来。
我说：生不生是你自己的事儿，养不养呢是我们的事儿。惠子摇头：
养也是我自己的事儿。
离开的时候，毛毛走到门口，回头看着安静站立的惠子，抽泣着说：
惠子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
惠子，你告诉我你怎么过来的。管春快步离开，冲进地下车库，猛地立住，狂喊一声：
袁鑫，我操你大爷。
他的喊声回荡在车库里，我的眼泪也冲出了眼眶。第二天，管春教的豪爽豪爽括弧豪爽重复50次，我教的豪爽就是上厕所不小心撕破，卡住了拉链。第二次上厕所，拉链拉不开，我喝多了，就尿在裤子里了。幸好穿了纸尿裤，哎，特别悲伤的一次因果。韩牛教的，那薄弱的纸张触摸我粗糙的肌肤，柔滑如同空气。我抚摸过无数的女人，第一次被纸尿裤抚摸，心灵每分钟都在站立，感受到新生，感受到美好，感受到屁股的灵魂。惠子顺产，一大群朋友坐立不安的守候，看到小朋友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哭得不能自已，只有精疲力竭的惠子依然微笑着。毛毛陪着惠子坐月子，每次我们带着东西去他家，总能看到两个女人对着小宝宝傻笑。韩牛熟练地给宝宝换纸尿裤，对，是韩牛，不是我们不积极，而是他不允许我们分享这快乐。2009年，韩牛群发短信：谁能找到买学区房的门路？我回：不结婚先买房，写谁的名儿啊？韩牛说：靠，大老爷们结不结婚都要写女人的名字。2012年的巧克力镇，高中同学王慧坐在我对面。东南亚的天气热烈而自由，黄昏像燃着金色的披萨。惠子不是短发，不是马尾辫，而是大波浪。王慧给我看一段韩牛刚发来的视频，韩牛和一个5岁的小朋友对着镜头在吵架。韩牛说：
儿子，我好穷啊。小朋友说：穷会死吗？
韩牛说：会呀，穷死的，
我连遗产都没有，只留下半本小说。
小朋友说：
那我帮你写。
韩牛说：不行，这本小说叫躲债，你不会写。
小朋友哇的哭了，一边哭一边说：爸爸不要怕，我帮你写还债。
王慧乐不可支，记忆里的他曾经问我：留马尾辫会好看吗？现在他卷着大波浪，曼谷近郊的黄昏做他的背景，深蓝跟随一片灿烂，像燃着火花的油脂浸在温暖的水面。对这个世界绝望是轻而易举的，而对这个世界挚爱
是举步维艰的。你要学会前进，人群川流不息，在身边像晃动的电影胶片，你怀揣自己的颜色，往一心想要的地方。回头可以看见放风筝的小孩子，他们有的在广场上奔跑欢呼，有的在角落暗自神伤，越是遥远身影越是暗淡，他们要想的已经跟你不一样了。收音机放的歌曲已经换了一首，听完这首歌，你换了街道，你换了夜晚，你换了城市，你换了路标，你跌跌撞撞做挚爱这个世界的人，马尾辫还是大波浪，好不好看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吗？对的，所以惠子，你不是末等生，你是一等兵。
我是谁的谁，谁是你的谁，我和你是一个故事的距离，却走了好远。好故事，温暖收听，暖听故事里，让37度的温暖相加。
喜欢我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，也可以分享到微信。